主，你是我们唯一的理由，我们今天在这里。因此，愿你的灵在这里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来触摸我们，打开我们的耳朵，打开我们的心，我们要更多、更多的认识你。好在这个末后的世代，行走在你所命定的道路当中，蒙你保守，蒙你保护。求主你对我们说话，谢谢主。讲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宝贝的名，阿们。感谢主。今天开始我们要进入一本非常非常奇妙的书，就是生命记。我不晓得为什么在整个的妥拉里面，或者说整个的旧约圣经里面，我最喜欢的就是生命记。当读生命记的时候，好像这个心被带到另外一个层面。很多人都说这是律法，旧约是律法，他一定没有看过生命记。当摩西在重述神的话语的时候，你看到摩西的心吗？你听到他的声音吗？他在这本书里面充满了感情，充满了爱，也有责备。他责备，但是他却带给他们以色列百姓希望，他们有盼望。摩西是一个先知，他在传讲这些话语的时候，他看见这群百姓，他看见他们的过去，他看见他们的未来，他看见当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那一代的人将要全然败坏。他看见这下去的几代没有一个人真心的要守神的话语，他的心伤痛。他看见了，他也看见这些后果是什么，但是感谢神，神爱他的仆人，他让摩西也看见了那个末后世代，那个最后的一个世代。他看见了这是一群属神的子民是有盼望的，他们的结果他看见了。因此老摩西120岁，他可以再一次的把神的话一一的重述给他们听。这个世代，站在他面前的这个世代，跟倒闭在旷野的世代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人，恐怕摩西是最后一位年纪最大的120岁。你要体会摩西的心，他在讲我们翻译成律法书，其实这是他在重述神的教导，神的训诲。这些话语从神口中出来的话语是带着生命能力的。我们知道神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你们知道的，时间空间是他造的，时间空间不能限制他。因此当神说话的时候，他不是在时间空间里面说话，他是从永恒里面说话，他的话是生命，灌注进时间跟空间里面，使在时间空间里面的以色列百姓，那些愿意与他立约的百姓们听见，听见那永恒的声音。我们对这个的认识非常重要，你知道为什么吗？如果你对这个有认识，你就会知道这本圣经神口中所说出来的话绝对不是已经过去了，因为在永恒里面没有过去，没有过去，是永永远远的，永永远远的。当他在传讲的时候，神的话语如同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说的，神的话是活泼的，神的道是活泼的。你知道那个活泼的意思就是活生生的，是跳动的。这些话语，亲爱的孩子们，不仅只是对以色列百姓说，在那一代的人听见而已，也是对你对我说的，对你对我说的。 当你越来越研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你真的会赞叹不已啊！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说2000年前圣灵来了，住在我们的心中，住在信的人的心中，这是过去的时代所没有的。这些人讲这样的话，没有仔细读圣经。当神把他们带出埃及的时候，摩西在《生命记》里面讲，他讲什么？这第一章他怎么讲？第一章31节，你们在旷野所行的路上，也曾见耶和华你们的神，抚养你们如同人抚养儿子一般，只等到你们来到这地方，你们在这世上却不信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在路上在你们前面行，为你们找安营的地方，夜间在火柱里，日间在云柱里，指示你们所当行的路。在以色列的百姓面前，他们看见的是会幕，他们看见的是云柱，他们看见的是火柱。你说这是什么？这就是眼睛可以看见的圣灵在他们当中。我再讲一次，这就是眼睛可以看见的神在他们当中。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我们远远比不上他们，你知道吗？我说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来看，我们今天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你看到了吗？你看到了吗？你没有看到。因此我们说，我们怎么知道他有圣灵呢？他真的有圣灵在他里面呢？我们就要从他的生命里面的果子来看，他结出来的果子我们才能看见，是不是？我慢慢的讲，我盼望你们能够去思想，这位神，这位神是那么的活生生的，那么的清楚的与他的百姓同在。我心里每一次读生命记就非常激动。激动什么？20年来我常常有一个祷告，主啊，我不要再伤你，我真的不要再伤你。这群百姓，他们看见你在他们当中，他们竟然可以硬着心伤你，说话好像你不在他们当中一样。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也一样，你说圣灵在我们当中，你跟你的弟兄姐妹，跟你在外面所遇见的人，不管你走到哪里所接触的人，在讲话的时候，你有想到他在你的里面吗？你们有没有想到现在他就在我们当中呢？如果我们常常能够有这样的心的话，我们怎么舍得再伤害他？今天在犹太历里面，从昨天晚上到今天傍晚，他们叫做哀波月九号。你知道什么叫哀波月九号吗？这一天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发生了几件大事，都在这一天发生。第一个就是探子从迦南地回来以后所报的恶信，使得以色列百姓的心都融化了，不肯上去，不肯到神要他们进去的应许地。于是本来是可以进去了，一延就变成了40年。40年，悲哀不悲哀？非常悲哀的。那之后呢？所罗门王的圣殿，他盖的圣殿，也在哀波月九号被尼布甲尼撒巴比伦王焚烧毁掉。来到了2000年前，主后70年，第二圣殿，希律王的第二圣殿，也是在这一天哀波月的九号毁掉烧掉。这是碰巧吗？不是。2000年来在犹太人生命里面有许多的事情发生，很悲惨的事情发生，都是在哀波月九号这一天里面。神是不是在透露一个信息啊？他也不用别的时间，他就要这一天，让这一天里面让你清楚的看见你们要回转。犹太人哭了2000年，还在哭啊， 但是呢，如果埃波月九号落在安息日的话，那么他们就在这一天里面不可以进食，不可以哀伤。要记得，安息日不可以进食，不可以哀伤。有些人选择安息日进食，你不要进食。安息日是欢乐的日子，安息日是喜乐的日子，安息日是献上赞美敬拜的日子，安息日是神的日子。你要来亲近这位神。于是他们把进食跟哀伤的这个日子呢，就延后，就从今天下午傍晚开始，一直到明天，他们进食，他们哀伤。哀伤什么？哀伤圣殿被毁，哀伤我们竟然不信。我昨天听到圣殿研究中心的拉比，他非常凝重的，他讲一件事情，这个安息日叫做有意象的安息日，可以见意象的安息日， Shabbat of Vision， 可以见到意象的安息日是给每一位的，每一个人。你在这个安息日里面，你可以看到意象，你可以看到神的心意。我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到。这位拉比说，我们还要再哀伤什么？我们还要继续哀伤所罗门的圣殿被毁，我们还要继续哀伤希律王所盖的圣殿被毁吗？不是，我们应该哀伤一件事情，我们应该哀伤的是，我们怎么2000年来还没有把神的圣殿盖起来？我们应该哀伤的是，为什么我们没有把神的事情摆在第一位？我非常感动，神给他的百姓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教导，就是你不要住在悲伤当中，你不要住在悲哀当中，你不要住在后悔当中。你是要后悔，你是要哀伤，你是要悲哀，但是你必须要怎么样？你要往前，你要往前行。因为这位神是活的神，这位神是赐下盼望的神。难怪他们的国歌叫希望，阿提瓦，希望。如果你相信这位神，而相信到绝望了，那么你一定错了。你不晓得错在哪里，你需要好好的祷告，好好的回转回想。我们的神是有盼望的神，我们的神绝对不是要他的百姓活在那个哀伤当中、绝望当中、没有希望当中，不是。今天从第一章很短的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看见一件事，有很多地名出现，有很多地名出现。以下所记的是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旷野，在旷野苏弗对面的亚拉巴，就是巴兰、陀弗、拉班、哈喜路、底沙哈中间向以色列众人所说的话，从何烈山经过希尔山到加底斯巴尼亚有11天的路程。出埃及第40年11月初一日，摩西照耶和华借着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都晓谕他们。那时他已经击杀了住西十本的亚摩利王西宏和住以德来亚斯他路的巴山王噩。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摩亚地讲律法。我们在这里看见有很多的地名，但是有一些地名你根本找不到，不晓得在哪里，你找不到它的地名，这个真正的 location 地方在哪里。因此犹太的智者学者，他们在研究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他们发现当摩西在对以色列全会众全部的人，没有一个落掉的，每一个人都在当中，他在讲的时候，他其实是在责备，摩西在责备。但是呢，他不是一件一件的反反复复唠唠叨叨的把过去的事情细节的全部讲出来，他只提地名。他提了地名，以色列百姓就知道，比如说在旷野，他们在旷野说什么？难道埃及没有坟地吗？耶和华把我们带到这个旷野，要使我们死在旷野吗？有没有这样的怨言？有，旷野，我们不如回埃及去吧，抱怨旷野。 那我们再看在第五节的时候，是摩亚地，他讲律法，摩亚地平原，摩亚地应该是平原，但是在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才结束了民数记，对不对？记不记得一个名字叫做巴利比尔啊？在那里发生了什么事？以色列百姓跟摩亚女子行邪淫，出来一个非尼哈为神有祭邪的心，是不是？你讲摩亚地，他们就心跳了一下，他知道舒服，舒服是什么？其实我们翻成舒服，你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其实舒服原文叫做红海，我们应该翻成红海，应该翻成红海。他们出埃及过红海，一路抱怨过来，巴兰旷野，巴兰旷野，窥探迦南地的时候，他们住在加底斯巴尼亚，加底斯巴尼亚就是巴兰旷野，在那里不肯上去。今天的经文，他不肯上去，所以讲巴兰，他知道陀弗拉班这两个地方找不到，不晓得在哪里。但是他的意思叫做白，白色的白，像什么？像玛纳。以色列百姓有没有抱怨过玛纳？说这个食物是什么样？淡薄而无味，是不是？我们只吃这个东西，我们要吃肉，抱怨。哈喜路，我们可以想到是谁？可拉党，可拉党的叛变，还有谁？还有米利安，米利安的得大麻风，这些事情。底沙哈，底沙哈的意思就是有很多的金子。哎，说有很多的金子，提醒你们什么？金牛犊，啊，金牛犊的事。摩西其实在责备以色列百姓，但是我发现很奇妙的一点，圣经里面记载责备的时候，其实那个时间都很短。为什么？因为摩西不久就要死了，摩西在40年来没有一直责备他们，这是他要死之前责备他们，而且很含蓄的责备他们。你有没有想到谁？雅各，雅各对他的儿子所犯的错误，他有没有责备他们？至少圣经我看不见，对不对？可是当雅各要过世的时候，他在床上祝福他的12个儿子的时候，他其实怎么样？责备了谁？流便，责备了西缅，责备了利未，是不是？责备，但是他不久就死了，所以你知道他的责备不会一直延续下去的。像大卫，他要死了，他暗立了他的儿子所罗门做王，然后死之前他告诉所罗门有几个人你要注意，这些人是他的大将将军，他告诉他你要注意这些人。他活着的时候没有责备他们，他快死的时候他告诉所罗门你要注意这些人。责备，生命记上面是前言，下面是我正式要进入的地方。记不记得这张图？我常常会让你们看这张图，这是古代近东宗主国与诸侯国立约的程序。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其实就是在这个时期，五经妥拉发生的时期，他们宗主国跟诸侯国立约的这个整个的过程，我们也讲过很多次了，对不对？记得了，对不对？好，借着这一个程序，我们来认识生命记的整个结构。我们看从古代近东宗主国和诸侯国立约程序，我们要来对照生命记一书的结构。我们先来认识他在讲什么。摩西120岁，他没有头脑昏花，他很清楚他在做什么。对这个的认识为什么那么重要？你就要知道说，生命记不是只是老人家要过世了，我不能进去，你们可以进去，因此我就唠唠叨叨的把一些过去的事情拿来讲，不是的，你知道吗？不是的。我们看见什么？我们看见整个的结构其实就是一个约，一个约的结构。第一个前言序言，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就是前言， 第二个历史的序幕，就是叙述历史，从什么地方开始？从第一章第六节到第四章四十九节。第三，讲完这个历史的叙述之后，就开始进入圣约 covenant 约合同的叙述，包括你立了这个约，你的责任、你的义务是什么？弟兄姐妹们，你要记得，我们在约里面，你知道吗？如果你不是在约里面，你就跟这位神没有关系。如果你是在这约里面，你就有义务，你就有责任。这是我们所不明白的地方。我们以为我们相信主耶稣，我们就可以一张进天国的门票就进去了。你是因着耶稣基督进入立约，进入这个群体里面。因此有许多你必须要看见，你必须要知道的。圣约的合同从第五章第一节一直到二十六章十九节，很长的内容。第四个就是什么？祝福与咒诅。祝福与咒诅在哪里？就是二十七章第一节到三十章二十九。最后摩西的结语感言，因为他告诉约书亚，你带他们进去以后，你要到基利新山上跟以巴路山上，在那个地方立约。所以我们在约书亚记里面看见了，他进去以后站在以巴路山上跟基利新山上宣告祝福，宣告咒诅。这是一件我们的圣经，你如果不知道圣经是什么，我要告诉你，圣经是一本约的书，是一本合法的合约书，你知道吗？你不要从圣经里面选择说这个我喜欢，这个我不喜欢，我不要。哦，是啊，我们应该要守神的话语啊。这个我喜欢，这个我不喜欢，不能啊。这是整体的，整体的你都要，你都要接受，明白吗？明白吗？为什么我们在这里一直在讲约？就是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在教会里面没有人教导，因为不知道。当你不知道你是在约里面，你有所需要的，你必须要负的责任，你要守的那个义务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不再一样，你生命就不再一样，你不是没有范围的，随便天马行空，随便你的，不是。唯一的准则就是神。而你要记得，地上的宗主国跟诸侯国立约的时候会有过去的时候，只要这个宗主国灭亡了，跟诸侯国所立的约就怎么样？无效了，没有人要承认你这个约了，对不对？古代的王跟他的诸侯立约，到现在你承认他吗？不会了，是不是？但是不要忘记啊，跟我们立约的是那一位永生的神啊，永生的神啊。因此会不会改变？绝对不会改变，因为他不会死，绝对不会改变。哦，希望你们明白，真的希望你们明白。好，这一份呢，你一定要记得很清楚，你就会明白整个生命记的结构是什么。而当摩西在讲这个约的时候，他不是冷冰冰的，他不是把神的律法看得冷冰冰的，一点一点的讲给你听，不是的，他是带着血肉的，带着眼泪的，带着感情的，巴不得把他们摇晃，你们一定要听啊，这不是与你们无关的，这是与你们生死有关的，与你们生死祸福有关的。保罗说，字句叫人死，经义叫人活，不是在新约才有的。你知道生命记充满了经义吗？你明白吗？生命记里面词句从摩西的心里面出来的，充满了那个爱，充满了那个感情。他看见，他认识，哪有人在讲律法的时候说你们要爱这一位与你们立约的宗主国，谁去爱他？但是摩西说，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爱他，你们要爱他，你们要顺服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与你有关的。我求神给我更多，我一定要讲，我不管我面对的是什么，我一定要讲。这不是一件小事，弟兄姐妹们，不是一件小事。 我希望有人有耳朵可以听见，能够明白，能够起来为神大发热心，能够起来传讲，能够回到他的约当中。这是主耶稣为什么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原因，是因为人不守约，人背弃了他的约，该死。所以他说，我替你死，让你有个新的生命来遵行你跟神的约，就是这么简单。这里有个地图，我们看见什么？你看见巴兰旷野吗？你看见加里斯巴尼亚吗？你记得我跟你们讲的，当探子进去的时候，他们是站在门槛外面吗？那个门槛就是你只要一跨就进去，对不对？记不记得？这个就是应许地啊，这就是神要给他们的。他们已经来到这里了，就他们要求说，我们要去看一看这块地，我们要去看一看，我们眼睛看一看。这一看呢，不仅生命丧掉，而且这一看呢，40年不能进去。为什么不能进去？如果我这样问你们，我巴不得你们每一个人立刻就会回答，因为他们不信，因为他们不信。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希伯来书的作者很简单，你都不用去看他在讲什么。希伯来书第3章第7节一直到19节，我要告诉你们的就是，他们不信，所以不信就不能进去，你知道吗？第4章连着到第4章，不信就不能进去，你就不能够享受在神里面的安息。结果我们把这一段经文拿来说，我们不用再守安息日了。你从头到尾看不到一句话说你不用守安息日了。他不是在讲安息日，他在讲你不信，不信的恶心。所以诗篇95篇第10节说，40年之久，我厌烦那世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弟兄姐妹们，这个不是留在旧约的，是在今天。你今天有圣灵在你的里面，你信不信？你信不信他？信不信他对你讲的话？其实日光底下并无新事，旧事一直重演又重演。我们要信，很简单，就是信。他说什么你就做什么。我一直告诉你们，就是他说什么你就做什么。你不要用你的大脑筋去分析啊，为什么要信？他说什么你就做什么，就是这么简单，信。于是你如果信的话，你立刻就得着这个应许地，你就可以了。不信呢，绕一大圈。但是呢，感谢神，我非常喜欢在圣经里面，我每次看读圣经，我就要找神，神的话，神怎么说？你知道这位神，他其实不是单言的神，他不单言的。我跟你讲为什么？出埃及记第25章，他们你们不翻也没关系啊。他们立约之后，在西乃山上立约之后，神马上就告诉摩西，告诉摩西什么？25章我们上次有读过，对不对？他告诉他说：“你呢，要为我盖一个圣所，要为我盖一个圣所，然后我要住在他们中间。”那个意思并不是说你盖一个圣所远远的看起来很漂亮我就住在那里，不是。在原文里面意思是，我就住在他们的里面，我住在你的里面，我住在你的里面，我住在你的里面。神你得着这一批百姓，他最要的是什么？我要住在你的里面，我要跟你同住。但是以色列百姓立刻用金牛犊丢过去，我们不要你。他有没有伤心？伤心，拒绝他，是不是？如果你知道的话，你知道申命记第1章第2节，从何烈山经过希尔山到加比斯巴尼亚，何烈山从这里，他们经过希尔山，然后到加比斯巴尼亚，就走这样的路。申命记告诉我们说11天，可是你知道在民数记告诉我们说什么？3天。神说够了，你们在这个山上，在这个西乃山住的日子够了，够了，可以了，可以了，我们赶快走吧，我们赶快走吧，到我要带你们去的地方。约柜在前面，寻找可居住的地方。约柜一直带他们，一直带他们，11天3天，他把他们带到哪里？ 有人算过，我怎么算？三天，神把他们带到门槛，他进去了。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他说：“你们够了，不要再绕了，不要再住在这里了，我们要进去，我们要回家。我有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 ，Let's go， 走吧。”但是这群百姓，我刚刚已经讲过了，不能责备他们太多次，一次就好了，已经听进去了。然后他们绕，在旷野绕，旷野绕绕40年之久，到第二章的时候，第三节，神说，耶和华对我说，对摩西说，你们绕行这山的日子够了，要转向北去。神的话继续定准，他说一天顶一日，40年就是40年，不能够取消。但是他舍不得耶，他说够了，可以了，不要绕了，走吧，这是走吧。于是他们就开始往这里走，往北走。为什么神不再带他们走这条路呢？我不知道，伤心之地，不要走了，从这边往北走吧，往北走吧，走到那里。今天的妥拉部分就是摩西在告诉以色列百姓，叙述这一段历史，他们都知道。探子的是以东、摩亚、亚门这三个地方，神说你们不能碰，这是我给他们的。可是你知道最后以东、摩亚、亚门在先知书里面看到他们的结果吗？为什么没有了？以东没有了，以后以东就是以扫，在俄巴底亚书最后一句话说，这个以扫山就要成为耶和华的国度了。为什么？神赐给人地，神赐给我们产业，你要好好珍惜，你要行他的道，是你的。但是他说罪恶满盈的时候，他就收回，所有的地都有别人住过，是神给他的，他才能住，你知道吗？但是呢，时间没有到，他不能收回。只有一件事情能够让神收回他所赐给你的东西，就是罪恶满盈。人的罪恶满盈的时候，你要想好，你要记得，要转弯，不要怪神。很多的时候我们责备神，我们怪神，对不对？超自然的事情一定是只有神可以责备的，只有你啊，因为你什么都能，你什么都行，你为什么给我遇到这样的情况？你为什么会让我遭遇到这样的事情？但是为什么要你们看神的心？他的心是好的，他说我向你们的意念都是赐平安的意念，向你们，我的心是为你们好的，我爱你们，我要你们平安的。但是我们选择，这个我要，那个我不要，你从你来的，这个我要，这个我不要，你不能怪他，他是对你讲说不要绕了，够了， Let's go， 走吧，我们往前走吧的神，你知道吗？再讲一次，你的拖延，你的拖延是你，不是他。他已经等好了，他在那里，你要往前，赶快回转，回到他的路上，按着他的话来走。今天我们看见摩西，老摩西80岁，神呼召他出来，到现在120岁，他心所愿的是他信神的话，他很单纯，他服侍神，他就是要跟着这个百姓进去迦南地，进去神所应许的地，他相信。但是其中遇到了很多的拦阻，他不能去了。神说你没有尊荣我，你不能去了。120岁的老人，那个情何以堪呢？他一直在跟神求，让我去，让我去。神说你不要讲了，罢了，你不要去。但是我发现神在这里给摩西一件非常非常让我感动的，就是这位摩西，如果你看他把以色列百姓带出来，带到了约旦河边，然后就无疾而终，就这样子的话，他的一生好像有缺憾，已经不能进去了，这样子就结束了。但是在这样子要结束之前，神让他做了一件极大的事。你知道神对亚伯拉罕讲吗？他说你的百姓，你的子孙要在别人的地里面寄居400年，对不对？400年，为什么？ 不是现在这个地要给你，是四百年之后，因为这地的百姓，七国迦南人的那个百姓罪孽还没有满盈，所以你们要在那里等四百年，你们才可以进去。七国，这七国，你们不要小看这七国，在创世纪第十五章里面，神有列了这七国的名字，每一国都是非常强的。我们不要提别的，只提《生命记》上所讲的亚摩利人，这些亚摩利人都是高大的、强壮的伟人的后代。你这个是探子讲的话，对不对？伟人的后代，我们好像蚱蜢一样，都是这样的人。亚摩利人强得不得了，并且他们的城墙是双重的，城墙是高大的，因为他们人高嘛，他不可能建一个矮墙嘛，是不是？城墙又高又大，看到这个人已经那么高了，再看到城墙了，进不去。但是你知道，这七国好像有两个守护神站在那里，两个守护神维护着这个迦南地，不让以色列百姓进去的两个守护神，又高又大，坚固成的，是谁？他有名字哦，一个叫西宏，一个叫厄，这两个据说是兄弟，都是伟人的后代，高大的不得了的。但是神借着摩西的手，圣经没有记载，但是他们犹太人说是摩西杀掉这个西宏跟厄，亲手杀掉的。在以色列百姓要进去之前，两个守护神不能动的，没有人敢动的，四周的国家都知道的，竟然被这一群以色列百姓完全击杀灭绝，连男带女完全灭绝。代表什么你知道吗？他们是站在城门或是站在这个坚固城的两个守护神被击杀了。请问你，这个门容易不容易进去？容易不容易进去？可以了，可以进去了。那个拦阻已经挪走了，神借摩西的手把两个，你不要看西宏跟厄，你有没有发现在诗篇常常提到这个西宏跟厄分开讲的，对不对？这两个是有意义的，在那里摩西把他们完全除灭击杀。但是摩西说什么？这是靠谁？靠着神，给耶稣亚看，给下一代看。这一群百姓是新生出来的，在旷野里面生出来的，那一群一直想要回埃及去的人已经全死光了。而这一群呢，叫约书亚世代的人是怎么样？让我们进去吗？我们厌烦在这个地方再绕绕绕，我们去吧，是这样的一群人。那摩西带着他们把门打开了，他告诉约书亚，第三章最后的地方他说什么？21节，他说，那时我吩咐约书亚说，你亲眼看见了耶和华你神向这二王所行的，耶和华也必向你所要去的各国照样行，你不要怕他们，因那为你征战的是耶和华你的神。弟兄姐妹们，把这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因那为你征战的是耶和华你的神。你是有神的百姓，你知道吗？而且他与你立约，这个约是约束神的，他一定要保护你的，你求告他一定要保护你的。你要记得你的身份，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当神要把西宏跟厄交在摩西的手中的时候，神告诉摩西一句话，我们看圣命记第二章25节说，从今日起我要使天下万民听见你的名声都惊恐惧怕，且因你发展伤痛。我在美国的时候，因为我儿子回来，我们一家人到海边去住了一个晚上，很短的时间到海边，加州的海边很漂亮， 可是我们到的时候很晚，天都暗了，没有灯。我告诉陈大哥说，我要到海边去，我要在那里祷告。我就下了那个沙滩，我请我的先生陈大哥，我说你不要跟我一起来，你就在这里祷告，你在沙滩上面祷告，我在那个海滩旁边祷告。然后我就一个人走下去，我试着用最大的声音，我的声音嗓子受损了，但是我极力的在那里祷告，站在太平洋的那边，向着你们这一边，太平洋的这一边，我祷告，为着神在日本的心意，为着神在你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命定，为着整个的日本、台湾、中国祷告。晚上非常安静，没有任何其他的声音，只有浪声。那个浪声是大到我感觉好像是机关枪在扫射一样。它那个浪一过来的时候呢，这边的浪跟那边浪就砰在一起，轰轰，那声音大到不行，冲过来，然后就水就退过去，是不是？我站的地方我没有站在水边，因为那个时候我想我不想弄湿，太麻烦了。站在那里，但是我在那里祷告。可是我发现那个浪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声音是震耳欲聋，对我来讲是大浪，浪蛮大的。然后越来越近，我不晓得我站在那里多久，但是呢，那个浪潮是越来越近，因为它冲上来的时候，一次比一次近。到最后一次的时候，那个浪啪上来。往我的裤管这样冲过去，我被他浪打到了，祷告。后来我跟陈大哥一起祷告，然后跟我的儿子跟我的女儿一起祷告，我们在那里祷告就回家了。昨天我在恩典之家清晨，我在那里灵修的时候，我读到的是诗篇第98篇，诗篇第98篇，从第四节说，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欢乐，要发起大声欢呼歌颂，要用琴歌颂耶和华，用琴和诗歌的声音歌颂他，用号和角声在大君王耶和华面前欢呼，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世界和住在其间的也要发声，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愿大水拍手，愿诸山在耶和华面前一同欢呼。当我在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忽然之间我听见一个声音告诉我一个字，他说 Tsunami 海啸 Tsunami。 然后神很清楚让我看见这个回归根源，回归圣经，回到圣经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运动也好，就像大海啸一样，从这个月开始不再拦阻，已经起来了。这是他告诉我的，昨天我一定要跟你们分享，我们走在一条很少人加入的一条道路上。但是你知道指南米怎么起来的吗？他是忽然之间就起来的吗？不是，他是从一个点上开始怎么样，一直一直 push， 一直 push， push 的意思就是推进推进推进推进到一个程度，那个势力很大，砰就起来，像山一样大海啸，整个淹没过来。我当下鸡皮疙瘩都起来，我跟神讲，淹没我，我还要更多，我们今天跟他要更多，你要不要更多？
要，
更多，还要更多。你怕吗？不用怕，因为这是他开始的。回到神的话语，被埋藏了2000年的这样的一个真理，今天是的，很少人知道，甚至于在我们当中也不是很多人明白的。我要告诉你们，神在带是哪里开始的大海啸，这是他给我的话，回归圣经根源的大海啸，蓄势待发，锐不可挡。当我想到我站在那个加密山，那个海边叫加密山的那个海滩上的时候，那个浪我已经觉得太大声了，大到不行。可是你能想象这个大海啸吗？当这个大海啸来的时候会怎么样呢？ 这个大海啸来的时候，我要告诉你一句话，就是没有人拦得住，没有人拦得住，你都不要讲声音，这个大海啸拦不住，拦不住。从今日起，我要使天下万民听见你的名声，都惊恐惧怕，且因你发战伤痛。说今日起，我很感恩，有一个人从纽约送给我一本书，有些人已经拿到了，我传给你们，就是犹太根源的医治能力。如果你拿到这本书，你要看，这是一个犹太拉比，一个女的拉比所写的。你知道神真的在这个世界上各个地方正在做这样的事吗？这就是一个大海啸要起来之前，底下你看不见的。有一个人形容的，我觉得很有意思。你们有没有煮过豆浆、煮牛奶，盖着盖子的？有。等很久它都不开，对不对？是不是？有没有等很久它都不开？可是当它开的时候怎么样？啪就起来了，对不对？所以你要很注意哦。注意那个时刻哦，注意着，眼睛睁大看着，快要了，快要了，快要了，赶快火关掉。就是这样，这大海啸要开始了。今天我站在这里，从神来的话，我一定要传递给你们。不管你领受是什么，神正在做，不是只有这里，很多地方都是你看不见的，但是正在起来。正在起来，正在起来。为什么？因为耶稣回来之前，我们属于他的心腹，一定要回到他的话语。不是过去，没有过去，没有过去。很多人告诉你说，你不要去听他们的，不要回到那个旧约受律法的捆绑。啊，主啊，捆绑我吧！太爱你的话语了，你的话语是充满了爱。是不是当你越研读他的话语的时候，你越觉得他的爱是这样的长阔高深，是这样的甘甜，是这样的美丽。他在其中，神在其中，每一个节期都有他，每一个节期都有他。我要他，我要更多。弟兄姐妹们，我们是有福的，我们是有福的。整本书，整本圣经是一本，没有分。旧约神显明给他们看，圣灵显明给他们看，悖逆悖逆悖逆。新约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看不见摸不着，我们任意而为，我们任意而行的。是的，很多的时候任意而行的，我们拒绝他的话语，我们选择性的要他的话语，我们不能拥抱他的全部。与我有利的我来，我要；与我无利的不要。我们跟2500年前的以色列人有什么两样呢？这位神是同一位神，没有改变，他爱他的百姓。我们今天读的以赛亚书，神呼天唤地的要他们做见证。但是你知道吗？以赛亚书，今天的以赛亚书停在一个盼望里面，他没有读下面的审判，没有，带着盼望，带着盼望。神不放弃，他不放弃你，他不放弃我，他的爱不改变。今天摩西在讲，虽然一点点责备的话，虽然讲你们的不幸，延迟了这么久，但是你发现，连巴兰先知都不能咒诅这些民，知道吗？连巴兰先知都不能咒诅这些悖逆的民，不能。为什么？因为以色列百姓是神的儿女。因为你是神的儿女，你知道吗？你是神的儿女，他爱你，他不会改变，他可以责备你，他可以管教你，但他爱你。为你存留的人就是盼望， 为你存留的，绝对不会改变的，就是那最美好的。因为 Kile Olam Hasto 什么意思？ Kile Olam Hasto， 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弟兄姐妹们，回来，回到神的话语里面，回到他的心意里面，巴不得你们也跟我有这样的祷告，在暗处，在你的内室里面祷告说，主啊，我再也不要伤害你，我再也不要伤害你，我要再一次把自己完全的交给你。当你有这样心的时候，我邀请你一同进入生命记，这就是生命记的真意。我们低头祷告。Kile Olam Hasto， 你什么都知道。Avinu Shebashamayim， 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你什么都知道，因为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是你的儿女，是你所爱的。你当年怎么引导以色列百姓？但是当他们求告你的时候，你就转回，你就带他们到他们陷入之地。今天我们也一样，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你的心意是什么，因为我们认识你不够。主，我们今天要向你呼喊，我们要更多，我们要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要你。求你真的向我们彰显你的救恩，向我们彰显你的荣耀，向我们彰显你的所事，让我们看见你就在我们当中。主，打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耳朵，使我们看见你的话语的真实。你的话语没有过去，因为你的话语是活的，活的是永不败坏的，是永远不会成为过去的。主，让我们拥抱你的话语。主，今天在我们当中，有些人心灵有软弱的，心灵有哀伤的，阿爸父，求你在这个时候，因着你爱子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因着他所受的刑罚，因着他所受的鞭伤，求主你的安慰这个人，让他心里面的哀伤能够挪去。主，在我们当中有人身体不舒服的，或是他的膝盖，或是他的背，或是他的脚，或是他的手，主，你亲自来医治，你医治的大能因你的鞭伤使他得医治。主，今天在我们当中有人正在寻找工作的，他需要工作的，主，你为他打开这个门，主，你带领他往你要他去的那个地方去。主，你为他预备一个工作，带领他。主，在我们当中有人要考试的，要进入学校，要考试，要继续深造的，主，你预备他，让他能够在考试的时候从你那里来有智慧，能够有聪明，能够回答案卷上所有的问题。主，你带领他。主，在我们当中仍旧有人为着身份的问题正在七上八下的，主，你为他开道路，挪走他一切的拦阻，让他的前面有崎岖的地方你都为他修平。主，我们知道你的心意是好的，你是赐平安的神。在我们当中或许人，主，现在是否有人头痛的，主，你施恩的手按住他的头，使他的头痛能够从他身上挪开。主，有人为着他的家庭在哀伤的，为着他的家里面不幸的人在哀伤的，在祷告的。主啊，安慰这位弟兄姐妹的心，但是你为他的家人开道路，使他们能够在旷野地看见你，能够看见光，能够照在他们的里面。主，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想要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渴慕你的，主啊，你就从天上打开大门，你的光就照在他的里面。主，让他在暗处看见你，知道你，爱你。主，我们当中如果有人为着自己落在一种捆绑当中，只有你知道的，没有办法挣脱的，阿爸父神，求你介入，砍断那个所有缠绕他的，因为你是那一位可以打破铜门砍断铁栓的神，使他得到真正的自由。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盼望。主，今天让你的话语能够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板上，让我们每一个人紧紧抓住你。你是那一位不变的神，你是那一位信实的神，你是那一位可以赐给我们安息的神。我们拣选你，主，如果在我们当中有人实在不知道怎么拣选你的话，主，你显明你自己给他，主，用你的话一句话给他，好使他能够抓住。主，我们要在这里每一个人都要更多来经历你，更多来经历你。主，时候已到，你说像支拉米一样，像大海啸一样要起来了。主，我们要在其中。主，这个大海啸我们要在其中，我们要乘着这个波浪与你同行，与你往前，与你同进。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今天八月，谢谢你让我的脚能够踏回东京这块地方。主，印证你的信实，求你释放，当你释放508的时候，主，你从天上打开天窗，倾倒下来我们一切所需的。主，因为你是我们唯一的依靠，唯一的仰望，我们不靠人，我们只靠你。主，我感谢赞美你。主，你预备每一位弟兄姐妹，预备每一个人。主，这是使他们在未来的日子里面，每一个都成为你的器皿，都成为你的器皿。主，打开我们的眼睛，看见你为我们存留在永世里的，是会使这个世上的一切美好成为灰色，没有办法比较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谢谢你，谢谢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垂听我们每一个人你的儿女在你面前的呼喊。主，谢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阿维努，我们的阿巴夫。谢谢主，赞美你。你叫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们，感谢主，赞美主。